现在 XX 马上就要出现了，然后现场有点像在米兰看三番，紫色的蓝紫色，然后很多气，就是非常有 XX 的气氛，大家期待一下。
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主播皮尔从刚刚结束的2017年 Fuji Rock Festival， 也就是日本服饰摇滚音乐季录回来的一段独白和 The XX 这个独立乐队的一段表演录音。如果说 Vlog 是 Video Log， 一种用视频记录生活的很流行的方式的话，这一期会含有很多的 Audio Log 声音方式的一种 blog 吧。像我们上一期预告过的，这一期里面皮尔首先会分享一些他在 Fuji Rock Festival 看演出、听演出、认识新的人的一些感想和有关 Fuji Rock Festival 的一些经验介绍吧。接着我们发展了一下这个话题，讲到了有关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的一些体验。正好最近蒋方舟也推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东京一年》，和我们无论是日本这个话题的引子也好，还是说一个人在城市这个主题也好，都有一定关联，所以我们做了有关这本书的书评。蒋方舟这本书里其实主要讲了有关写作和独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进一步引申到了我们喜欢的一些作家和他们的写作习惯，我们重新思考了写作这件事情。这就是这期的主要内容，各位可以查看本期新添加的一个叫做怎么说进度目录的东西，它会告诉你从几秒到几秒分别是什么东西来参考，然后来选择收听哪一部分或快进啊之类的。照例还是有我们提到所有 reference 的链接，请查看链接。这期更新的设备，然后语速上也有做调整，如果有其他的读者反馈，不对，听众反馈，请通过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各种方式回馈给我们。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
现在就是要坐一个多小时的新干线去越后汤泽站，然后那边有 shuttle bus 可以去 Fuji Rock 的现场。
Fuji Rock 就是森林音乐节，它是在山里，然后风景特别好，艺人偏国际上的比较多，而且是有一些电子，它每个地方的分区都不一样，而它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家庭或者是特别好的朋友一块去的音乐节，因为它有很多的儿童区域，然后每天晚上还有，如果你不想睡觉的话可以去跳一晚上舞，因为它每天晚上到凌晨五点半还有 DJ 在，各种各样 DJ。 我看到了满岛光去跳路人他去看音乐节，如果你不想跳的话你还可以去有一个露天电影院看电影。
什么电影？
他会排片，宣传册上有，然后你可以泡温泉，然后他那个在露营区有一个就洗澡，当时就是担心就很脏，但是它有24小时的洗澡，还有泡温泉，温泉也24小时的，500日元，而且那个温泉不是那种传统日本纹身不能去泡温泉那种温泉，就有纹身你也可以进去。
对，要不音乐节就没人可以去泡温泉了。
对，住这个是很消耗体力的。女孩就是他们有那个露营，有一块是女性专区，特别好的位置，因为露营不在山上，来特别早的人把那个山脚下那一片都给承包了，然后女性专区在山脚下，然后离那个厕所、自动车贩卖机然后洗澡地方都比较近，但是我们来的晚的人只能住山上，每次下来特别远。我第一天还选了一个特别靠山上，我觉得风景很好，搭帐篷的路上就是从那个营区一直往上走，还碰到了我一个北京的朋友887的一个编辑，然后他聊了半天，然后他跟我说上面风景好，然后我就去上面了，然后他在自己在下面，我就冷漠。 Summersonic 的和 Fuji Rock 的区别是 Summersonic 在城市里，东京和大阪两个城市，就有点像草莓音乐节北京上海这种，
但阵容是差不多的，
阵容是基本上一样的，可以当日往返东京嘛，就是你可以住在东京的酒店，每天再去看那个 Summersonic。 反正 Fuji Rock 就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关于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是必备，一个是雨鞋，我最开始听说要带雨鞋我就挺疑惑的，因为我觉得雨鞋特占地儿，因为它就没法折，然后我就没带雨鞋去，我买了雨鞋但我没带去现场，我就第二天就买了雨鞋，
雨
下的太大了。
下雨吗？
去年三天好像就下了一次雨，今年就下了三天大雨，整个山上
就是披着雨披雨衣，
我就跟你说日本人太 chill 了
不穿那个，
他们就穿那个雨衣，穿那个雨鞋，每个看富士山的人都带着一个折叠椅、
嗯、
我也后来买了一把折叠椅。
你在后场等的时候？
不是后场，他们就坐在里面，就雨下的特别特别大，他们就坐在折叠椅上穿着雨衣就睡着了，然后在那看，在舞台前面看演出然后全都带着小婴儿什么的，推着婴儿车在泥里滚。有好多人不穿雨鞋，穿的是那种帆布鞋，鞋都脏得不行，真的是泥地里，在泥地里走，全都坐在泥地里，然后看音乐节。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雨的声音。在暴雨之后，在帐篷里睡了大概一个小时，又是伴着泥泞下山，来到了这个 Green Stage 主舞台。在试音的是 Ravens， 就是我个人高中特别喜欢的一个乐队。他们去年给那个电影《你的名字》做了那个主题曲，还有音乐原声带的制作，所以一下就知名度就增加了很多。但人家原来就非常火了，所以就是期待他们的演出。
所以你说了这么多现场好的人，就是你觉得谁排个名？
我觉得就
你说
的就这次看 Apex Twin 是我这次看的，就是我觉得是最本来是也是最期待的。其实最大牌的是比约克嘛、
嗯、
但比约克其实日本去过蛮多次的，然后之前也在中国演出过嘛、
嗯、
但比约克还是蛮常出来的，但是 Apex Twin 就比较少出来。主舞台有两块屏嘛，在旁边自己往上加了好多块屏在自己的后面，等于说是像一个镜像的空间，屏幕里会出现一些他做的一些视觉的东西，做得特别特别好。然后后期中期他就把那个日本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东西，比如说 Hello Kitty、 哆啦 A 梦、大不小心，做成那种看起来非常暴力的那种立体的形象，米老鼠、阿童木什么的，然后在屏幕上滚动。然后第三阶段最强，他有一个摄影团队，他们在人群中走，背着摄像机，然后把每个人的脸就是当时就 live 直播到大屏幕上。最开始只是大家的脸，后期全变成 Apex Twin 所有专辑上那种，他不是非常可怕的笑容吗？全部就是人脸识别，然后全在上面，整个屏幕全是 Apex Twin 的脸。
不是，本身是你的脸还是说？
就是你的脸，就是盖着。
你的脸以他的那个处理方式，哎，其实这就体现出来 Podcast 的一点福利，就是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使用视觉比较。
但是没有视觉可看，因为日本的那个音乐节是不允许录像的，有些。场景其实特别想录像，但是你知道不能录像，但有些人就录像，他们有那种巡逻的人给拿手电筒照，就跟国内看那个音乐会似的。
这点其实我觉得蛮值得讨论，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隔着屏幕看演出。
因为在国内看演出的一个惯性动作就是把一些你觉得好的瞬间记录下来。
对，
然后去年
所以你觉得这次脱离了手机，就是你会觉得观感有什么不同吗？就是你会真的觉得更加投入音乐了，或者？之类的吗？或者说你觉得我以后在北京看演出我也不想拍照？
因为其实我一直
对你一直不是
特别爱拍的，
你一般就是中间拍一张够发朋友圈就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它是一个瞬间啊，当下的。对，因为我就不太喜欢拍照，拍照可能也是有看相册知道现在发生过什么事。
但你肯定是就是你看到前面的人群是没有拿手机的感觉，应该还蛮爽。
对，就拍一些够用就得了，没必要，就是而且没必要把自己的行踪跟大家分享那么详细。
那你这就整体 diss 了？
我没有，并没有。vlog 就是我觉得，
所以 vlog 是读 vlog 不读 vlog。我那天看有人读 vlog 不读 vlog， 我觉得 video vlog vlog 还蛮顺口的。
就后期做了一次。
对。所以，
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 vlog 的人啊？
这是我在想的问题，就是我那天博客里写，让我找一下 CBV vlog 频道叫做 One Up， 大家可以找一下，他也有微博。他做过一个50问专题，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可以做，就他积累了一些大家问他的问题，然后在一个里面快速回复。我也是在这个，
这有点像那个 GQ 的那个快问快答吧？
对，你装的自己是吴亦凡，他在里面，就我也通过这个视频知道了他结婚了，好伤心。然后大家说就是拍 vlog 这段经历给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是什么，他说就是我看事物的 角度改变了。我经常看到事物的时候就会想，这个东西是可拍摄的吗？它应该怎样被拍摄，应该怎样被记录，它在一个动态的画面中是什么样子。就我觉得这个就蛮对的呀，就是如果我是写作者的话，我看到一个东西就会想到一种形容词，或者不断的找那个最精确的词。如果我是摄影师，我就会找构图，找一个光线。但如果你做 vlog 一段时间，我觉得你都会对画面有更好的感知。我觉得这个点还是值得锻炼的。所以尤其还有一点，就是剪辑的时候你去找跟音乐对的那个点，那个节拍，我觉得这一点的确就是也是熟能生巧，而且蛮值得一练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拍然后自己剪不发，其实都挺好的，
就跟很多人留了一个自己的记忆一样。
对的，而且就像刚刚说的，我觉得透过屏幕看演出这件事情，其实跟用 vlog 去练习自己看事物的视角其实是一个道理。如果你通过屏幕看久了，就会就是改变你看事物的方式吧。而且之前梁欢说他不想参与直播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直播现在的音质和画质的确不能满足很多事情的表达，对吧？
但直播已经看哪种直播了，如果是手机直播或者另外一个乐视音乐的那种音乐节直播，这两个是没有可比性的。
对对对，没有可比性的。包括一些会议直播，前两天我在看一个北京的 AI 峰会吧，就他那个直播真的做得非常好，整个人信息之类的，就传统意义上直播，就 KOL 做的直播的确是画质和音质上感觉完全曲解的这个事情。包括我之前在秀场就是你要用 4G 网络嘛，更加的模糊，我觉得就完全改变了。尤其是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第一眼看到时装的时候完全被像素化了，就有点怪。所以我可能想等那个压缩更好，等技术更好的那个时候。
压缩更好可以找那个 Richard
Richard 对硅谷，我们很推荐的一个剧集。
然后我想说 Freerack 就是
好
值得一去。
好的，你记得你去之前我们朋友吃饭 Crystal、吃饭，然后他说他去韩国音乐节，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因为他给我们看韩国音乐节那个阵容，就跟 Fuji Rock 还有 Summer Sonic 那个阵容其实有还蛮多的重叠的部分。
但是他重叠的部分只是部分，真的只是部分，
真的只是部分。
因为我在 Fuji Rock 碰到了一些朋友，就是新结识了一些朋友，快看演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在韩国教英语，他在
中国人，
不是，他是一个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在韩国教英语，
因为他，我就问他为什么在去韩国不去日本，他说韩国是就最好最容易去当英语老师的一个国家，比中国还容易，就是外国人去、
really?
因为他的大学的那个 major 是英语，所以他就去、因为他想体验亚洲文化。他那个帐篷就只有一个帐篷本身，没有防潮垫，没有睡袋，就底下是草坪，然后没有东西，然后第二天下特别大雨，
他怎么办？
感觉要滚下去，我说你能别滚，就会下去，会掉下去，是把我的一个那个睡袋送给他了，
真棒。
因为我觉得他太惨了吧，因为本来我不想管他，因为我也没有拖多余的睡袋。后来我就，
其实所以你要睡在睡袋里，你为什么不能直接睡在防潮垫？
因为冷啊，特别冷，因为睡袋不防潮，就睡袋会湿，所以你要防潮垫睡袋。
天哪，所以我能问一下，这套装备就是价格区间应该是多少？正常的、便宜的和高端的，就是。至少多少钱大概能满足？
我觉得一到两个人去，你就住那种基本的帐篷，然后带点基本的东西就好了。帐篷加睡袋大概是，还有那个防潮垫什么的，大概我觉得1000块以内肯定能满足。但是我很多日本人他们就带那种超豪华的帐篷，他们还就是自带那种煤气炉什么，还在烧炉石、烤炉石，还带好多灯啊什么的，就他们很有那种 camping 的经验。像我就第一次 camping， 我不知道。
你还没说完意大利人。
为什么让他来着？
因为我说韩国也有音乐节，就是也是。
哦，他跟我说，他第一天来跟朋友一块来的，他朋友是一个外国人，在韩国教英语，但他朋友第二天就走了，就回韩国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课要上。然后，但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就他朋友是专门为了第一天来看那个 XX 的，然后第二天 XX 在韩国演，然后他们又
他可以听两场，
听了两场，
所以 XX 是厉害的。
现场就把人看哭的那种。
所以有什么不好的现场？
我觉得不好的就主要大家就是白天就可以不出来了，就是天黑之前发现天黑之后的安排的那些视觉做得特别好，
多媒体。
对， 中国的独立音乐其实也有很多用多媒体的东西做，尤其是一些电子的。前几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草民音乐节看户外大鲨鱼，在北京之前都是什么旅行团、周云鹏之类的，就是白天天还亮着的时候，但是到户外大鲨鱼的它是倒数第二个压轴嘛，就刚黑的时候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屏幕用上了，特别厉害。
是短片吗？
对，短片，然后加上配合他们的音乐，然后他们整个演出下来像一场戏剧一样，就是它有一个开头，有个结尾，然后中间各种的组成。
后来大鲨鱼在最鼎盛的那几年，可能是 Neo 那张，就是浪潮那张专辑的时候，
那张专辑就是刚发的那张，就去演的演出。
哦，对，那个时候他们做了很多非常厉害的舞台，因为他们
因为浪潮那张
就是那种 Neo 啊，然后灯光什么的，然后他们的吉他手曹普对，
建筑师，
对，是建筑师，所以他也是摩登天空办公楼的建筑师啊，包括那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Morin Sky Lab 也是他的建筑师。所以他做过很多装置，他之前在愚公移山的时候做了一个整个都是荧光色彩，然后灯光从上面掉下来的那样一个舞台，然后之前在香港的时候做过一个很像 S. Devlin， S. Devlin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舞台设计师，他给包括像 Kanye 啊都做过舞台，然后跟 Chanel 新做了一个镜像的合作，我觉得特别好，还有很多戏剧方面的合作也特别好。但我说他只是因为有点像，但并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一个框框，一个柜子，贝斯手在一个框里，然后主唱在一个框里，鼓在一个框里，然后是上下两层的，类似于2×2这么一个格子，灯光不断的闪啊灭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做的还是蛮好的，尤其是在中国的独立音乐圈子里。
后来大鲨鱼，我觉得他们那几年确实是非常的，就是创作力特别旺盛，尤其是浪潮那张专辑。
对对对，浪潮那张。
然后那张专辑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他们第一张专辑啊。
是那个就很粗糙的，很 lo-fi 的那张。
对，但就是就很
Love is Pop。
对 ，Love is Pop 是里面一首歌，但是他那张专辑所有歌特别朗朗上口，到浪潮那张就有点偏电气化了。
但那张其实印象也蛮深的，包括 Star Z， 就是你是过时的电影明星那张，那首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觉得很喜欢那个 Computer。就是拿那个猫在那儿，因为我觉得他们就这张就从原来玩得很前面，到现在越来越偏向一种纪实的风格，因为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去拍一些他们自己的公路电影，然后去做一张中文的专辑，因为他们原来其实比较少唱中文歌曲。
对，我记得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傅函说，我记得傅函说就是用英文写词是更简单的，其实因为你不需要直面你的情感，我觉得这个还蛮对的，而且你要真正用那种大家都能一下就看破的语言去说一件事情的话，其实还蛮考验你的语言功力和你的内心的一种真诚的吧。所以我觉得发展到后期，然后终于开始写中文词这件事儿，也是
非常正常的一个路径。
对，然后也是一种成长吧，对个人来讲
是成长。因为其实像我们俩当时刚听到那个《星耀眼》那张专辑出来的时候，都特别感动。我记得我们俩都是在微信上说。
哦，是的，是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看到一个，尤其是早第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月亮上的人》，
对，
然
后《Man on the Moon》，
然后到最新的一张专辑是《偷月亮的人》，
对的，对的。
然后他在最后那首歌就是傅函一个人就独唱完了以后，大概有几十秒的那种间隙，然后他是采样了 NASA 的一个宇宙的声音，
是吗？
对。让你觉得特别的感动，感觉就这么多年他就回来了。
我觉得他每一张都让我感动的点，我现在突然想每一首都让我感动，比如说他喜马拉雅那首歌，就是用了很多他们一起去西藏的时候的采样的一些民族乐器啊，或者特意去找的一些民族乐器，就是很有世界音乐，也不能说世界音乐的风格吧，但我觉得他们就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只是把自己成长中自己旅行中的这些元素给他加入进来。然后我自己很感动的还有一首歌，我忘了是叫什么那首歌，然后有一个什么在平安大街上骑车的一段歌词，因为我上学
是有这个，
对，就是在平安大街上骑车，然后感觉
十卷绝妖诅咒呢，
就并没有
平安大道演示，
我还没有看我的微信公众号，就我新的专辑叫我的微信公众号嘛，那挺厉害。就是我记得那时候高三那年，我就听着那首平安大道，然后骑平安大道回家，特别特别爽，然后包括吹口哨的声音啊，我觉得一直从刚才在聊什么，
我们可以聊独立音乐以后中国独立音乐。
其实那天我看了一个说法，我不记得好像是詹盼转的吧，说其实现在中国独立摇滚在往两个方向走， 要不就是民谣，要不就是电子。
现在中国有嘻哈出来了呀。
那不是摇滚分支，人家就是嘻哈，人家就是本人。但是
那摇滚分支能分出来，
就是比如说你看詹盼其实就是往民谣方向走，他的那个现体啊，古风机潮，像谁是往电子走，是那谁后来大家有后来大家没有，后来他是又往民谣又往电子，所以后来他还比较摇滚的，
就摇滚本人，
摇滚摇滚本人，这一点上也是厉害的。好吧好吧，这个过了过了，
我们以后下次
中国独立乐我们可以找个人来，
因为我们俩都太有那个爱了，
对，但我们的爱就是特别迷茫，就特别盲目。
Fuji Rock 在想
说，你还有什么要聊 Fuji Rock 的？
就是最后还想再说几句关于 Fuji Rock 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 Fuji Rock 其实最好的是在于个人的体验感，说再多也敌不过你自己去看。 Fuji Rock 其实他的那个每年的演出是有官方录制的，然后他录制以后会在八月份在日本的电视台播出三天完整的内容，所以其实你在后
是免费看的吗？
对，后期其实你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到或者下载到 Fuji Rock 现场所有的表演，不需要去自己拍那些东西，
就是定个位啊，发一下、啊、
就发
了 就好了。
但是其实你的效果就肯定不如人家官方的效果。看完 Fuji Rock 就回到了东京、
嗯、
东京待了几天，买了好多黑胶唱片，去了 Big Love， 去了 Record Tower Disc Union。
我们应该来找一个我们真正懂黑胶的朋友来一起聊黑胶，
以后希望
我
们能，
也是黑胶收集者，但也并不是，哎，讲实话就不算这个领域给熊小莫吧，大家别掺我了，继续吧。
然后在东京就没什么可说的，每次去就是逛那些店，然后买唱片，然后东京完了以后就去尤克哈马横滨待了一天，因为之前订好了横滨的酒店要看烟火大会，但是烟火大会取消了。
然后呢？
然后后来就去
烟火大会取消了，
横滨的烟火大会取消了。
哦，所以你看烟火大会是
Osaka。我去京都待了两天，然后回到了大阪，大阪是我最后一站，就在看了烟火大会，烟火大会也特别牛逼。
牛逼在？
因为我是有一个烟火大会的情节的人。去年我整一年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是那 Netflix 拍的第一部日本日剧，叫做《火花》。Netflix 不是扩展全球市场嘛，然后他拍了一部日剧，讲的是日本的一种相声，就是两个人的脱口秀，然后讲的是一个人他在十年的这样的跨度里头渐渐的意识到平庸其实不是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能成功的，你要接受自己是平庸的这个事实。
刚才你说 mediocrity 说平庸嘛，然后我就想到了我昨天还在听张小雨老师的 podcast 得意忘形的第22期，题目叫做轻松愉快但同时深刻的东西可能也是存在的吧。它里面说了一个女孩，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最近有一段新的恋情，然后就很放松，就是他之前的一段恋情费尽千辛万苦才跟那个人在一起，然后就很累，就感觉是终于来之不易的感情，新的一段感情就很放松，觉得哦，居然这样也是可以恋爱的。张小雨老师总结大概在于，就是人生没有必要走的 hard 的模式，很多人就是会给自己营造一种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的这样一种。
这不就是你自己吗？
对，这就是我，这真的是我。然后所以他张小雨老师说，就人无法以较劲的状态存在太久，我们总会把过程中经历的苦难和目标的意义重大性相混淆。我觉得说的是蛮对的，就是大家应该给自己有点放松吧。而且他提到了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叫做强迫性重复。介绍强迫性重复最早的弗洛伊德提出，指的是一个人固执的不断的重复某些毫无意义的活动，或重复的重温某些痛苦的经历和体验，个体不断的重复有毁灭性的举动吧，可能从中就像之前说的，它会跟目标的重大性相混淆。为什么这就是我啊？
要求太高了吧，
就是给自己很较劲，但我觉得这个还蛮对。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段采访是问科比，
但其实对自己要求高不，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是非常必须的一件事。因为其实我刚说的那个日剧火花中，他也是在十年后到了人到中年，他经历过十年的尝试以后，他才知道自己可能不适合，或者说知道人生就这样，他才放弃。他在年轻时候并没有放弃。
我挨个说吧，刚刚你这段话引起了我大概10个联想。首第一个是我刚才说了一半的那个科比的采访，那个记者问他，你会怕自己？
为什么突然说出科比这么感觉？
这么直男的话题，我就
是
直男本人啊。
好
啊。怎么了呢？
就感觉非常遥远的一个人。
好吧，我们是无状态嘛，发散性的播客。然后记者问他，你怕自己会达不到粉丝给你的期望吗？然后他说不会啊，我给自己的要求会比粉丝给我的要求要更高。就我说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热血了，对吧？但他本来这句话我觉得一出来是很热血的。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一直抱有这个观点，就像张海老师其实在他《得意忘形》另外几期也提到的，就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在经历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你不觉得吗？科技发展的这么迅速，但其实又没那么迅速。比如说就是 iPhone 这个产品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了，然后这些年来 iPhone 也没有什么真正那么飞跃，就跟没 iPhone 那种巨大的改变。
因为其实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很难再去突破一个
点。对，你觉得你看什么牛顿什么底定律也都出来了，然后好像就没有什么可发现的了，然后你有一种很大的无力感。然后第二点在于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又突然出现了，好像很多事情你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必要去做它，以及做它有没有可能超越前人的成就。就像我上次在讲脑机接口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你要用很久的时间才能学到前人的那些东西，然后再谈创造，就是创造新东西真的是太难了。所以你会有那种无力感，会有点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之所以会有垮掉的一代，其实就是因为包括像冷战啊，像很多政治上的背景会给人一种无力感，就是我做这些事情也没有用，或者说又怎样呢，还不如追求一些个人的享乐主义。所以你刚才说给个人的要求比较高这点，其实我语速是不是又快了？
还好，
因为我比较说话比较吐字比较清晰了。
有吗？
有，然后就个人的要求比较高这点，其实有一点可以放松的，就是说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人类，一个个体，然后我们会有喜怒哀乐呀，就爱恨情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情就像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跟爱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其实是怎么说，是私人的，是属于我们的，一定程度上的去维护这些关系，去在这些私人关系里调平自己，会有助于你从那些无力感中放松出来一点吧。对，就是也不要盯着那么大的事情，当然还是要对自己有要求，而且要发现自己真正想有所成就的那个领域或者程度吧，然后为之努力。好鸡汤啊。然后第三点是我想到了雷小雨，一位非常好的特稿作者，写了一篇专访朴树的文章，应该是有发在 Lens 视觉这本杂志的某一期，然后新一期封面就是朴树本人。因为 Lens 有一个商业合作，然后邀请朴树一起去印度，当时他正处在一个专辑创作了一半然后很痛苦那个阶段，但他还是说那就去印度去逛一逛吧，虽然他自己内心也很矛盾。小雨写到了一句话，说这不是他的机会，这是他的命运，这是一个拥有天赋者的精神危机和通向自身的旅途。然后他还有一段说，以创作为职业的人都有一点自我中心，这听起来或许傲慢，但无论你喜不喜欢，却是不争的事实。创作有如平地起高楼，需要全神贯注，这种专注如鬼神附身，无法顾及与他人的协调。后面我们还会说到这点，因为待会我们会说写作这件事情，但我想在这儿提到在于，很多人说朴树可能是一个经过了很多挣扎，最后让人感到有些平凡，或者说没有他一开始那么，就很多人觉得这张专辑
突出。
对，但我个人听完这张专辑并不这种感觉，尤其他里面他把以前那首歌叫什么 Lonely Boy 还是 New Boy 对 New Boy 重新写了一首叫做 Forever Young， 我就听了以后就非常感动。然后他整个还是一种，也不能说是他真的是有少年气在的，就是对很多事情最赤诚的信任和坚信，我觉得还是。对，
因为我没有什么朴树的情怀，但是
我其实也没有，
但是我
咱们俩年纪都不足以让我们有。
但是我一开始没有买那张专辑嘛，就是网络版，但后来我就 Apple Music 正好有，然后也不用花钱，我就听了一下，就还真的蛮好听的，就比我想象的好听很多。
是的，我买了以后我也没觉得很好听，然后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突然 shuffle 到一首，就是歌词很打动，我觉得这也是中文歌曲和英文歌曲的一个差别吧，有的时候
还是母语
吧，对，有的时候还是一些母语歌词更能打动你。好了，我们现在说完平凡这个问题，说花火，然后烟火大会。
然后烟火大会其实不仅仅是花火这部电视剧，因为花火其实就是烟火嘛。然后他们在电视剧里就是讲了整个十年的过程，然后一集是一年，很多花火的镜头特别印象深刻，所以蛮想去看的。 包括之前看了很多别的日本动漫啊，比如说月刊少女野崎君。
我是我认得的人里看日本动漫最少的人。
我也看的蛮少，但我就特喜欢看那种，就是
你看挺多的。
我真的很傻，我就只爱看那种搞笑的，然后调节心情的，偶尔看。
好，我看调节心情都看英剧，像 IT 狂人啊，然后 Little Britain 小不列颠。
小不列颠我看不下去。
小不列颠超好笑，你是觉得特诡异吗？
我喜欢看米兰达。
哦，还好吧。
我们俩就点不太一样。
好，谢谢啊，继续说。
然后就是，反正看樱花大会是我一个梦想，然后这次就看了，觉得特别好。在日本啊，我觉得都是。一个让你觉得特别有距离感，但是又有一种亲切感的城市，因为我们毕竟
日本、哦，
因为日本就是它有很多汉字，但是你融入不进去。京都酒吧里，我来的太早，就我一个人，那个服务员就跟我尬聊，他英语不是很好，就我们俩拿 Google Translate 了呀。就过了一会儿来了日本客人，结果他们就聊得超开心，然后来了越来越多日本客人，结果他们都聊得超开心。
所以你 lost in translation 了吗？
是有一点吧。
但我在日本的感觉就是我特别能理解欧美人的 lost in translation， 因为我们起码能通过文字然后完全就其实都能理解菜单啊路标大多数都可以，但欧美人真的太惨了，情感表述的方式也跟西方人不一样，然后整个也是个比较排外的社会。
酒店这段设施非常的迷你，就很高个那种，真的不行。然后我在 Fujiwara 不是认识了很多外国人吗，就跟他们聊天，我说你们有没有看过 Lost in Translation、
嗯、
他们说他们都超迷那部片子。那我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就感觉 Lost in Translation 吗？然后他就
Totally
就放一首那个 Just Like Honey， 然后
我特别喜欢 Jesus in the Virgin。
他们在北京演出过，
那我还小吧。
哦，挺小。我们就接着说我们的话题。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从日本上聊到这种 Lost in Translation，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的旅行的感受。
一个人在城市的经历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挺多的，
对于我来说还蛮少的。但我是跟你不同班的不同一种，
因为我喜欢瞎跑，然后大部分时间是就是贫困和富裕交织的瞎跑，就是我会去住青旅，然后但也会可能会选择
购买时尚单品。
对，
这就是皮尔老师的生活，
就是
特别精彩。
可能会住一晚那种很贵的酒店，几千块酒店、
嗯、
然后但我就可能也会住青旅，因为我其实觉得就是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在那里面睡觉啊，就要出去逛的。然后
经济实惠的、这个、
然后就是对，然后我就会购
买
一些
很昂贵的图书、时装、
对
唱片，
买好多唱片，然后买好多书带回来，特别沉。每次基本上都是到一个国外以后就会给自己寄个包裹回来，寄 EMS 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自己在巴黎，然后就是
我记得就不太好，是不是？
哦，在米兰那个不太好，在巴黎还成。巴黎就是
你不是不喜欢巴黎吗？
不喜欢巴黎，但巴黎就感觉很安全，因为哪都是游客，哪都是
人。巴黎感觉安全，行吧，你说。
然后一个人逛买手店，就是把巴黎那几个买手店都逛了。喜欢一个人在城市瞎逛，或者跑步。我觉得早上跑步其实也是认识一个城市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早晨大家都没起床呢，需要早上班，比如咖啡店的店员他们会出来，感觉一种城市刚刚天亮的感觉。比如说去早晨的那个卢浮宫，完全就是平时那么多人一个人都没有，想怎么排怎么排。
我人生有一个梦想，而且基本都无法实现的，就是戈达尔的《法外之徒》和后来《西蒙巴黎》这部电影也翻拍了这个情节，致敬了这个情节。
就是去逛卢浮宫特别快是吗？
对，他其实准确的说法是就最快的时间逛一圈卢浮宫，然后他两部电影都有那个镜头，就是三个人手，就一个女孩两个男孩手拉手，然后就整个冲过这个大厅，那个应该胜利女神那个像的那个长的阶梯下，
感觉会被抓。现在
是，对，真的是会被抓，但就是感觉超级浪漫。我觉得我就是浪漫少女。
Maybe someday， 没准哪天就是你以后
没准
哪天就接了 LV 的广告，就 LV 把那个包了，然后就可以去，
就让我一个人跑，
你就可以就跑呗。
天，
你加油吧，祝愿你。
谢谢。
然后在米兰那个是真的挺吓人的，去看看现场演出，因为到米兰那天正好是三法在 Fabric 演出，然后 Fabric 其实在离机场很近，就米兰很小，但是 Fabric 在米兰那个二环外，就是它只有二环内是市区嘛，二环外就郊区了。然后看完演出我就想说，那我就 打个 Uber 回酒店好了，然后结果就完全没车，然后半夜在米兰街上走，突然有人从黑的地方突然冲出来跟我说一些听懂的话，然后就根本就没理，就走特别快，然后其实内心是非常害怕的。你知道欧洲就是半夜街头就是挺吓人的，
夜吞想夜行动
物，像 Nocturnal Animals。
对，那我自己一个人在城市经历就是非常少。
上海，
对，我基本一个人在城市就是出差，其实也蛮多的了，也不是一个人吧，其实，但是就是品牌对人管的其实比较松，但也不会待很久，大概起码有六七次在上海一个人待两天，一个人住酒店，然后台北之类的，在一个城市逛。
你觉得你那个台北那个比较 typical 的一个人在城市？
对，台北是比较 typical 的一个人在城市。
我当时那天晚上五点钟吃过饭，六点钟跟 Sam 就是我们第一期里的嘉宾，然后一起去了彭丁，是一家我会比较推荐的，一层卖杂志，就有点像 Same Paper， 然后二三层有很厉害的独立青年艺术家的展览空间。我去了台北非常厉害的一家酒吧，叫做 Double Check， 我还蛮喜欢的。然后你要在门口脱鞋进去，里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特约 DJ 在打碟，但是是很舒缓那种嘛，可能是 jazz 和电，介于 jazz 和电子之间。还去逛了台北的一家男装买手店，叫做 Nesense，N-E， 然后 dot sense。它也不是完全一家买手店，它有自己的 label。它会在今年的应该是就是九月份那个时候的纽约时装周进入官方日程，会走自己的秀，这一点我还蛮期待的。我觉得很多男孩还有女孩应该都会很喜欢他们自己的设计，有点像 Demerdoma 呀 ，Le Mer， 但会年轻一点，就是很宽松的廓形，还有一些丹宁布料啊，比较厚重，怎么说不轻浮的布料吧，不轻浮的面料，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喜欢的，价格也还 OK， 我很期待他们在纽约时装周之后的表现。台湾这边的时装设计师其实我们没有关注那么多，之前也有一些比较吵闹的，就是设计风格上可能有点像天卓上官哲那个合作系列那种感觉的，更加的民族风格一点。但 Nesense 是新派台北，我能这么说吗？新派台湾。后来我们就凌晨两点转站 school， 不是 school， 就是操场，因为北京有 school， 然后北京有学校，台北有操场，是一个很著名的梗。两边的老板好像还认得，所以还蛮有趣的。然后当时我相当于一个通宵，然后第二天早上在诚品买书什么的，还蛮开心的。台北是一个很适合放松的地方，也很适合失恋了以后去。
台北的食物很治愈，
对，食物很治愈，
然后人的说话的声音很治愈，
对，
就台湾腔。
说到台北的食物治愈，其实我又想到了一段，因为前两天生病，我今天声音还有一点。
我们现在一个人是感冒，一个人是刚拔了智齿。
对，这期就是病号特辑，因为相当于感冒，然后就想喝鸡汤，然后那个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就会勾起你最乖的那个食欲，最乖的胃口。
最乖的胃口是什么？
就是最本真的或者什么的。然后我本来以为我想，因为我之前读到有人写东方崇尚的是汤汁文化，西方崇尚的是油脂文化。我本来以为这段是阿成写的，阿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中文随笔作家和杂志专栏作家，以前给三联写过很多。他有一篇文章叫《思乡与蛋白酶》，大概就表现了，比如说亚洲人很多人是乳糖不耐，因为小时候也没有喝很多牛奶，然后你身体里蛋白酶其实没有对乳制品消化的那种成分也好，我不太懂，就是习惯，所以你会在故乡想家，然后想吃故乡的食物，其实是有很深的生物学依据的。当然这篇文章只是跟我说的这个汤汁文化油脂文化有点关系，其实这一段我还是在一本工具类的读本，叫做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我会比较推荐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书，它如何高效阅读一本书啊，如何理解一本书啊，我前段时间在试图整理学习方法的时候大概看过这一系列的一些书，然后其中奥野宣之一个日本作家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其实是在这一个品类里我个人最推荐的。过两天我会出一个有关个人用的比较好的生产力工具的一个推荐的单子，包括 APP 呀、书啊、方法呀之类的。
我觉得 Niki 推荐的生产力的效率类的东西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因为我每次有找什么直接就找他推荐了。
所以你推荐一下那个 Ina 还是 Ina 吧，我不 太会读，就是 INA。
因为我之前用的 MacBook 上用的视频浏览器只是 Any Video Player， 名字就很直白，就是什么视频都能放的一个软件。但它自从升级之后，就变得出现很多问题。我就想换一个，忘记了他给我推荐的那个 INA。
对，这是一个
貌美。
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 INA INA， 先用 INA 吧。这个视频播放器它应该只支持 Mac OS。它的一点在于它有一个 setting， 然后在设置里面可以一个是选很多字幕，现在很多视频播放器其实不支持选那么多字幕，包括视频和音频的速度，这点我比较在乎，因为我就是很爱调速度的一个人。哎，我个人也不是很好表述它，但下载它绝对物有所值，然后不会后悔，比现在你用的应该都好用，而且免费的。它是 GitHub 上开源的一个软件，它你也可以在 GitHub 上下载它的一些补丁啊，一些更新，就是很好用。我们说回来，说到刚才说汤汁文化和油脂文化，原文这段是这样的：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大多以农业为中心，所以食物多以植物为主，容易缺乏动物性蛋白质和油脂。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人们用肉类烹制汤汁，在浓汤的香味中得到满足。湿润的气候适合食物发酵，因此亚洲国家的居民还很擅长采用不同的发酵方法，将谷物、大豆和鱼等食材中的鲜美味道提炼出来。如果把北美和欧洲比作油脂文化圈，那么亚洲就是汤汁文化圈，因为欧美人对于食物的满足感来自于油脂，而亚洲人则偏好汤汁。我觉得说的蛮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是从台北食物的满足感说起来的嘛，虽然台北也是盐酥鸡什么，但是
台北就是最经典的是台，就是最classic 是台菜啊，盐酥鸡什么的算小吃，但它就是主要菜系算台菜。
对，
台菜
就是汤汁，就是有汤汁的那种面啊，或者我觉得有啊，
就是那算一部分吧。
对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幸食物幸福感。
下次去台北可以吃一家店叫山海楼，
好的，
可以提前订一下。
好，
山海楼非常好
吃。台北吃的是买灶，就是买英文，然后灶那个
是买 soup 的店，姊妹店，
就是还蛮好吃的。说到台北一个人旅行，台北是一个很适合一个人。
台北太适合了，而且台北那个电影啊什么的超好，就
它有独立影院是吗？
对，它有一个影院叫做，就是特好，我上次去的时候在那待了一晚上。
你看的是什么来着？
看了索尔之子，
嗯，
然后看了那个什么九美子的宝藏。
我们把这个名字附在我们的文档里。我一个朋友就理查，他讲说台北就是会让人没有紧张感，我觉得这个是
台北很休闲。
对啊，就是但在国内的任何一个休闲城市，就是你其实还是有点紧张感的，就是一种国内的气质吧。 I don't know， 大陆的气质。以上就是以上吗？哦，没说完。
哦，叫光点电影院。
好的。上海出差的经历就每次都不一样吧。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时候是3年前，16岁。然后当时我住在静安寺那块嘛，觉得我不能浪费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的机会。
我记得是那次就走了一整夜的那个。
对，走了一整夜，就是因为我第一次
从静安走到外滩。
对，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在一个只有我自己在的城市，然后我觉得就不能浪费这个机会。然后我大概凌晨2点钟从静安寺出发，走了2个小时，在凌晨4点钟外滩打那个钟声的时候走到了外滩。然后当时我耳机里正好切到了吹腕的《北京在下沉》，就是特别的诙谐。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有仪式感吧，但对我来讲回忆起来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的经历。好了，我们就聊完一个人在一个城市旅行的这个经历了吧。
其实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经历特别多，但是其实我们以后可以找一个更有代表性的一个旅行过很多地方的人加入我们，我觉得可以展开。
是的，是的，我们邀请他争取。然后我们就正好聊到又是东京又是日本，然后又是一个人的旅行，所以我们就想正好因为我是在6月份还是7月份就买了这本书的预售，一回来就收到了他的签名版，所以可能也是比较早的几本书评之一吧，就是蒋方舟写的《东京一年》。他去年在东京一个人待了一年，而且他就基本不会日语。我想今天大概做一点点这本书的书评也好啊，推荐也好啊。我先读一段我整个的一个评价，是 是我前两天刚刚写在博客上，我说我用两个小时看完了蒋方舟的《东京一年》。蒋方舟自己在微博上转了一条书评，这条书评说，本书讲述一个不再年轻的少女天才和一个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如何面对打磨平生第一个也是最出名的作品，他自己。我感觉整本书读下来的确是这个感觉。陈丹青老师也是写作者，他懂得评，蒋方舟很会写，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游记和异域文化索引的属性还是会强一些。这是一本会令写作者共鸣深刻的书。这个时代谁不是，或者说谁不应该成为写作者呢？还没有开始写作的人反倒有最大的优势。东京一年能够激起更多人反思生活以及去阅读的愿望，并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是个好事。刚刚听过迟早更新的第62期也提到这点，他不否认，即使如今我们开放民主投票等权利，不少民众也会不以为然或者难以真正理性地行使他们，但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引介、普及、创造更多好的产品、好的文章、好的教育、好的体验，来让要求拥有一个更好的政治体制逐渐成为一种真正的大众诉求。毕竟如果这些优秀经验最终都将撞向一个名叫体制的天花板，而民众已经习惯了何为优秀的体验，那么一种真正忠实且强大的力量必将爆发。当代知识分子的失望也好，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也好，当代知识分子的共鸣也好，或者是某些更隐秘、更软弱、更潜意识的东西也好，东京一年有这样的动机和能效。用两个小时读完他人一整年的生活，虽然的确只是其所情愿呈现出的方面，但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吸之出的一年也没错了，的确有一种窥私的快感。影像形式的记录赋予给我同一般的快感，好像心里默认它不过是从漫长的时间流线中结束了太具随机性的一帧，不够真实也不够过瘾。想来也怪，明明至少有真实的对象和发生让影像站得住脚，而所谓旅行中的文字则大可以是端坐在北京家中的信口捏造。其中的秘密大概在于动态，经过回忆、描绘、修饰，情绪和技法被一次次的调动，才华和良心可谓一次次被鞭挞着。其所记录下来的就算并非实打实一比一的景观，也至少饱含着一种理想化的描述。按动快门的瞬间呢，短促的不考验一点情感，后期的甄选完全可以是以艺术审美为标准的，是作品导向化的。其实我现在回头想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对摄影这边的判断就很主观，毕竟也是随手在日志里写的嘛。但是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就是第一印象刚读完以后的一个小的书评。那这本书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几点吧，一个是你在独居的状态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写作，对吧？所以它就是很大部分
不只是写作吧，我觉得艺术创作大部分都在独居的情况下，包括
画画。对，不好意思，我太狭隘了。
没有。
然后我贴了几个标签，在于他说到写作的部分比较怎么说打动我的吧。一个是说我无法表演作家的角色，因为作家表演不出来，在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越优秀的。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所搭建成的监狱里。他还有一段是去日本做一个 seminar 研讨会，去讲中国作家，就新一代中国作家的一些困扰吧。他说他认为中国现在发生的很多事实远远比作家的想象更有力量，因此在面对现实时我常常会感觉失望，因为无论怎样写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另一方面，在中国描述现实的挑战是有很多的事实是我无法直接描写或涉及的，而如果不能涉及事实则又应该如何描述真实，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喜欢鲁迅的一句诗，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在事实与真实之间探索，在充实和空虚之间犹豫，这对我来说是写作最大的魅力。后面还讲到了几段故事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是向田邦子一位日本的女性作家的一段人生经历，这段就比较长，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本书。这本书价格是68块钱，我天哪，好贵啊！
好贵啊！
真的好贵，现在书越卖越贵。它装帧是，我忘了，是一本杂志的首席视觉编辑做的，
哪看出来的呀？
我微博上看到的，就还好吧。
不是，怎么看出来它能有什么手？
日记体啊，然后它有一个腰封被我扔掉了，是一个。就是贴在行李上托运的那个标签
，OK，
就也还好，还好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它里面的这些照片，这些照片是日本摄影师伊藤王树拍的，也是一位 获奖摄影师，但是我会觉得有点刻意，而且他肯定他不可能每天跟着蒋方舟，对不对？他肯定是后来补了一个周或者补了一个天，甚至我会觉得有点
做作，
有点模式化，
还不如蒋方舟自己拍点呢。
对，他手机摄影我觉得都是好的，而且他这样非要用彩页然后光亮的印在里面有点怪。嗯，所以我刚刚说了他一部分是讨论了作家和写作这件事情，后面他有讲失去信仰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殉道者当然是值得敬佩以及被历史所铭记的，但是一些最终放弃信仰的人是历史暗角里的人，推荐了诺贝尔得主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还有一个日本小说，日本作家的小说，我不太记得，找不到了。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一看的，主要他看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是68块钱，因为就是有点贵了吧。还有日本自杀文化，他这里提到了，所以我们回去提写作这件事情。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是在东京围着皇居跑步，因为这个是作家村上春树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
这里就可以找出村上春树的一本书来说，
因为皮尔是村上春树的深度粉丝。
我现在手里这本是释小伟翻译的《当我在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个书的书名首先是村上春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雷欧纳卡佛那本《当我们讨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讨论什么》。
你喜欢那本吗？我还蛮喜欢。
我也挺喜欢的，我觉得卡佛有自己的一个说话的一个语序在。
对，但我那天有看到一篇文章说他的编辑好像有刻意的去给他删字，就是形成风格以后又要强化风格，所以当时也是引起了一个有关书籍编辑到底能做到哪儿，也应该做到哪儿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一讨论。
村上春树在这本书是以章节的形式举出了一些地点，然后第四章是讲东京，他在东京跑步，然后这一章的副标题是我写小说的许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所以里面讲了他在东京跑步的故事。然后他说在东京时大体是去神宫外院跑步，神宫球场旁边的环形半跑道跟纽约的中央公园当然无法比，不过在东京的闹市中心却是甚为少见的绿意盎然的地段。村上春树很喜欢去神宫球场看球，他当时在31岁的时候去神宫球场看球，看养乐多燕子队的比赛，然后那个在那一个瞬间他决定了要写小说这件事情。
几岁的时候？
31岁。因为他之前就是没打算写小说，就是他只是一个开酒吧，然后但是他有一天早上就去看棒球比赛，然后在一个瞬间就突然觉得自己要开始写小说。然后所以说神宫球场是村上春树的粉丝就大部分去东京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地方，因为他也在市中心离元素很近。
嗯，对，我那个蒋方舟这本书里也有提到，就是说他在这个什么什么神宫外院的外面的环形跑道上就看到很多长得就是不是长得很像村上春树，就是那种中年日本男人，然后穿着村上春树一样的球鞋啊，休闲装的打的跑步，就很像一个大型村上春树粉丝的一个仪式。哎，其实我刚想插一句，就是 Eureka moment， 就是你有感受吗？就是你突然在一个瞬间觉得我应该做这件事，或者我应该不再做这件事情，或者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经常的发生在我身上。
非常经常吗？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做事就是靠很多事情靠直觉。
天哪，就你去吧。
然后村上春树在这章里写到写小说的事儿，他说接受采访时常有人提问对小说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资质是什么，他说当然是才华，倘若毫无文学才华，无论何等热心与努力，恐怕也成为不了小说家，这是必要的资质，是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燃料，再出色的汽车也无法开动。然而无论在何处，才华与智与量都是主人难以驾驭的天分，有时候我们心想量颇有不足，最好再增加它一点，或是寻思节约点使，每次只拿出个一星点来说，好使得长久些，哪有这等好事。才华这东西跟我们的一厢情愿毫不相干，它想喷发的时候便自管喷涌而出，想喷多少喷多少，而一旦枯竭则万事皆休，像舒伯特莫扎特那样，或某类诗人和摇滚乐手那样，将丰润的才华在很短的时期里 波涛汹涌的汹涌澎湃的时光用尽，然后戏剧性的逝去，化作一个美丽传说。这样一种活法固然极具魅力，不过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却不具参考意义。他说才华这个事情是很随机性很偶然性的，每个人或多或少有他在某一方面的才华，但如何将这个才华施展出来，他后面说才华之外最重要的是集中力，集中力和持久力，集中力之后必须是耐力。就是他从跑步中想到，就跟跑步其实很相关，就是跑步是一件其实你需要集中一个时间去做的一件事，然后他也需要耐力，但他跟写作一样，就是你需要不停的写，
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你需要在一个阶段集中精神不停的写，或者每天就有一个时间去写，然后这样的量出来了以后，你的才华才会，或者说你的知道你自己的点在哪一方面，你才会继续创作。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像跑步一点在于，比如每次写作的时候它其实都有一个热身的过程，就如果我在写要写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可能会先写日志啊，或者写一个书评什么的，先写半小时，然后你会进入最佳的那个写作状态，再去写那个东西本身，就它也很像跑步的一个过程。
然后村上春树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说，举了毛姆说的一句话，毛姆说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因为村上春树是毛姆的粉丝，他在那个《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面提到了毛姆的《刮须刀》这本书，然后还提到了巴尔扎克什么的。然后这句话是意思是说，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我也衷心的想对毛姆的观点表示赞同。所以作为一个写作人，亦或作为一个长跑者，写一些个人的点点滴滴的文字，这恐怕是一种颇费功夫的性格。一个不写成文字就无法顺利思考的人，想找寻自己跑步的意义，非得动手一个字一个字写出这样的文章才行。很多事情是你想出来了，但是可能想到这儿它过去就过去了，但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去之后再 越写越深，或者越挖越深究，你会发现这是你可能真正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跟可能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也很有关系，就像现在语言学中最热门的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你脑中那个一团意识团的 cluster 那个东西是如何变成确切的语言的，然后其中你的母语如何影响了你表达这件事情的方式。对，像我之前开始写博客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好多事情你忘就过了就是过了，然后你永远就好像无法把它表达出来了。对，而且我觉得第一次表达其实也是重要的，因为你要给整个事情定性定位，我觉得对一件事情永远会有最佳的，也不是最佳吧，就是更好的表达，你要去找它。
关于跑步我们下次可以说一期。
好的，昨天你在想这个问题，就我觉得读书到达一定数量的人都不会拥有太差的写作，而且他们就是这些人的一种写作是一种能够识别对方的惺惺相惜的写作，就他跟那种天赋就是不是天赋就是 纯粹直觉所流露出的写作是不同类型的写作，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你常读一个 作家的文学作品以后，你的说话的风格或者说你的思维方式会向他靠近。
对，而且就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你集中读的话。
对
对，然后但我又在想，就是如果像我这样想的，他有一种读书到一定数量都会不会有太大写作的话，那再往上是怎样去判断的呢？然后我想的点在于它是自我要求的悬殊，就是自我要求的标准如何呢？这又要考验一点敏感及天赋。所以我认为天赋的点在于你自我要求那根准线可以到达多高，然后再往上可能就需要耐力的践行，像你刚才读的村上春树所说的这一点，写作是件体力活也好啊，本性，我觉得 一方面就是让你本性要够坚韧，第二方面你愿意去为写作去拉扯这种韧性。然后我想最后说一下我最喜欢的作家加缪的一句话，他说要写出有挑战性的作品，它就必须是完成的，它和神的创造完全相反，它是完成的、有限的、清楚的，因人的坚持而成型，一致性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就是像刚刚蒋方舟说的，其他职业的人可能有方法辩解，说我做的工作不是我最爱干的呀，我有团队协作呀，我生命中其他事情可以定义我是谁，但是对写作者、对创作者、对艺术家来说，你的作品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不说代表你是谁吧，但是会对你的表达更加的忠诚一些。 我们聊到村上春树嘛，然后我想到前段时间皮尔给我推荐一本书，书名叫林少华看村上，村上文学35年。林少华就是中文里面翻译村上春树最多的人，
最早的，
最早
就今年是35年。他35年前第一本是挪威的森林，
也是公众认知度最高的，
到目前为止都可能是销量最好的一本书。
它是什么出版社来着？
上海译文。我买书都会比较偏向买上海译文的，就是外文书喜欢买上海译文。
皮尔给我推荐这本书以后我就买了，然后我觉得就的确是挺好的，但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有点难，因为我看他的书我就可能看的最火那几本啊，像海边的卡夫卡、五五谢金龙与冷酷仙境，还有什么
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挪威的森林，就是会比较热门的几本。然后他这本书其实是索引性质的，比如说每一部作品聊个30几页，对话式的，就是你的翻译中有什么，就是我觉得你要读过这个作品才能更好的理解这本书，这本书对你来讲才有一种共鸣感，但对我们这种普通的村上春树读者来讲可能就没有这么强的阅读的必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书的门类吧。
对，因为其实村上春树在大家心中比较热门的书也就那几本，因为他至今就创作了10几本长篇小说，然后其实他的随笔、短篇小说集以及纪实文学、地下等等，包括像我在谈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他的书其实在中国出版的也有50-60本这样子，然后林少华翻译了其中大概的80%-90%吧。然后林少华这本书村上文学35年其实是一本比较厚的书，它里面就是把林少华这些年翻译的所有的书的一个像是译者序给集中了起来，然后以及他翻译中的一些故事，所以当时我也是翻译完然后写了一小段他的评论，然后我想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就是这并不是第一本研究村上春树本人生活及其作品的阅读指南，10年前哈佛大学的日本文学教授 J. Robin 就曾以内部文学世界冒险为题眼向众多村上迷展开文学文字背后的故事，可惜 Robin 用英语去翻译日语，我们将英语翻译成中文，即使尽可能地保留出原本的注释，阅读节奏也会大受影响。林少华则不同，作为大陆地区90%以上村上春树文学作品的翻译者，我们或多或少伴随他的语境成长。书中以发表年代为线索，按章节讲述了村上春树作品背后详尽的故事。阅读过程中，你可以感受到他旅居欧洲和北美，一边进行人生思考和自我意识的管理。读起来轻松有趣，当然林少华笔下的村上春树存在着不少非议，自作主张，更改细节，遣词造句过于浓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塑造心中那个村上春树的形象。我们喜欢的或许不是村上春树，而是听林少华讲村上春树的故事。本书还可以看作是一部加长版林少华译前序合集，既然如此，那就睡前轻松读读吧。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就即使你没有读很多也还 OK， 因为你可以挑感兴趣的看，然后你就知道这本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就会买它的书来看。
但我其实是读书的时候会跳过译者序看书的一个人。
我会先看译者序。
我不会看译者序，就不同吧。好多译者序写的就是你有心理包袱，就是他说这本书是多么那么好，好像你读不出来好就不行一样。我比较倾向于把这种权利就自由自己掌握就好了，我不想给自己加那么多负担。然后其实刚刚你讲林少华这个问题，我有点想聊聊翻译，因为刚才我们俩聊卡佛，其实也是，就是我们俩也不是聊过他的在中文的翻译者、
小二，
他是一个翻译爱好者，
他是
IT 吧，还是
他是电气工程专业，自动化，学自动化的。
他从豆瓣小组开始，
他建立了雷蒙德卡佛的一个豆瓣小组。
对，然后自己自发的翻译了卡佛的小说，是很认真的在琢磨他的遣词造句，对语感。其实有一部电影后来拍了卡佛的，我忘了是这本还是大教堂了，但拍的好像不是很好，但我把名字放到目录里。从哪儿？对，所以我现在比较涌起的一个话题就是非专业翻译，就是你不要是学英语的，但你翻译一些东西，比如说前段时间一个翻译纠纷在于《鞋狗》这本书。鞋狗是指收藏球鞋的那么一群爱好者粉丝嘛，然后是一个企业家吧，我不太记得了，他翻译的这本书。然后他翻译的时候基本上人家原书一句话他可以加10句话扩展和自己的感想和一些，
那就是林少华啊。
但这本书就是所有的读者都觉得挺好的，就读得特舒服，特有共鸣，对中国的读者。但是它又严格意义上基本就是自己写了半本了，对翻译来讲它又不是一本好书，所以引起了很多争议。然后第三件我想提到的事情就是前段时间是许渊冲老师，不是许渊冲老师，是陆谷孙老师，还是许渊冲老师和陆谷孙老师。陆谷孙老师是编撰英汉大词典的一位翻译界的前辈，那他受到质疑说，就他有之前写的一个推荐信，推荐信是一个相当功能性的写作嘛，他就写的特别的复杂，然后有很多的莎士比亚式的那种遣词造句，让大家质疑这种英语真的就还是英语吗？这件事情后来有两位前辈的弟子出来解释，我还蛮喜欢这个解释的。他说在那个时代里，你要理解他们学英语的媒介，比如就是读书，他没有我们这种更加放松的所谓美剧也好啊，语音的材料都没有，它就是有一种来自那个时代的英语文本，尤其是中译英语中文本的一种气息，就是你无法去抵抗它，所以我们要理解时代的一些弊端，无法说你拿现在的这样一个数据库，这样一个信息库去衡量它的翻译，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谓译者能在作品中介入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个人现在在学英美文学专业，然后在考翻译方面的考试，但是反正我们学校还没有认真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后可以找更专业的人来讨论一下翻译在未来的一个生命力的问题吧。尤其是现在 Google Translation 已经可以做得非常厉害了，还有就是更加融入 AI 的一些东西。其实你刚才说你去日本的时候用 Google Translation 跟人交流了，我看有一个 app 它是可以看一句话，比如说how, 就是你好吗，翻译成 How are you， 然后它会在翻译一遍，把这个 How are you 这句话再翻译成中文。比如说 How are you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你怎么样可能是更具体的一句，就它会翻译三重，这样让你更能理解你说了什么，不会有很尴尬的情景。那个 app 就现在还蛮火的，到时候把链接也放进来，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为翻译的真正的实用化考虑的。
像我其实说到这个翻译这件事儿，林少华的翻译确实挺受大家诟病的，所以我一般会买算术书买三本，我会买一本原版，因为原版出的最早，就是日文版看不懂，但是我会收起来。
加油！
然后买一本台版的，就是赖明珠翻译的，因为赖明珠也是，就是台湾所有算术书都是他一个人翻的，出的比较早，因为就是台湾这边审核比较快嘛，大概比大陆这边早半年会出算术的书，就会买一本赖明珠的翻译的书看，看完以后基本知道剧情，等中文版出的时候会再去买一本林少华或石小伟的，但这时候看不看其实不太重要了。因为我已经看完赖明珠翻译的了。
那你觉得他们三个人的翻译风格啊，或者就是你怎么判断翻译的好不好呢？
我觉得举个例子吧，比如算术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不是很长，大陆版叫且听风吟、
嗯、
这四个字听起来非常的
中文，
且听风吟，然后后来也用有很多影视作品音乐作品用这个名字。
是，
但是台湾版赖明珠翻译的这本书叫听风的歌，
好台湾啊，
就直译了。像听风的歌，后来陈绮贞也用过这个词。另外一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中文版叫《奇鸟行装录》，也是林少华翻译的，台湾版叫做《拧发条鸟年代录》，就是发条鸟是那个，就是拧它，让它会发，就是上发条，年代录。但林少华就把它再读修辞化了。包括林少华译的创书里面会出现很多古诗文，就是中国的古诗文，因为林少华他没有上过，他最高学的就是小学。然后他的所有日语是后来学的，当他成长为成人的这个过程，他一直读一本书，就是《唐诗三百首》，所以他觉得中国的就是传统文学对他影响很大。因为前阵子算术的新书叫《杀死骑士团长》确定的上海译文拿到了版权，所以林少华开始翻译。林少华这一天在7月25号在微博发了一条微博，说讲那个杀死骑士团长这件事。他说文学翻译分 ABC 或浅中深三个层面，即语义忠实、文体忠实、审美忠实。大体对应于信达雅用村上式比喻，即二楼客厅、地下室、地下室的地下室。书名翻译尤其讲究，他要讲书名翻译这件事，不读完原著无从谈起。如骑士团长 A 层译法，即杀死、杀或杀死，而读罢眼倦，无疑必须是刺杀骑士团长，别无第二，此即地下室的地下室 C 层也。今年年底之前会出版这部新算术新书，我们不会看到是直译的杀死骑士团长，会是林少华翻译的刺杀骑士团长。 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吧。但是我目前在看那个豆瓣的一个热心网友自己翻译的《杀死骑士团长》，我把它下载 Kindle 里面也在看。我觉得这是一本讲一个人去离了婚以后，还是非常经典的乡村剧情，就离了婚以后去搬去了山谷里，一个人创作美术的一个过程，
就是非常顺，非常盲目。我们这期就是这样吗？
因为其实想说的还特别的多，但是
想说什么呢？
就是提到了他就画家这个制作，
这个可以慢慢聊嘛。每期感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其实每期都会留一点。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是跟大家也不是一个说传播我们的一些知识或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分享的一个。
对，其实我们俩平常聊天就是聊到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想录下来，然后没意义的东西就也想录下来，所以就有了无状态。以上就是无状态这档播客的第
二期
第二期节目，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